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事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河河，直到哈马口都招聚了来，要从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来。大卫率领以色列人上到巴拉，就是属犹大的基列耶林，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西约赶车，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面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跳舞歌唱。到了基顿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神，说：“神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感谢神。
感谢神，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今天的读经的内容哦。首先，我们看一下哈，那个问题一哈，大卫为什么要搬运这个约柜回耶路撒冷哈？在搬运约柜的事件上，你认为有哪一些他做得好的，哪一些做得不好的地方哈？所以，我们从第一到第八节里面，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卫开始的时候，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的首领商议，商议什么呢？商议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哈，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所以他跟大家商量完了以后呢，大家聚集在一起，哈，然后他们又说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这里来，哈。运到耶路撒冷哈，他说，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所以会众觉得非常的好哈，所以我用蓝色的表示哈，表示他们的思想如果是朝着向神的那一方向走的时候，就靠近神哦，用蓝色的这个颜色来代表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们这个约柜哈，到底在什么地方哈？约柜在你看一下，约柜在基列耶林，总共留了大概差不多70年哈，70年的时间哈。然后从约柜被掳一直到大卫营约柜，大概差不多大于70年的时间哈。那个约柜一直放在什么地方呢？基列耶林，就是这个山上哈。亚比拿达的山哈，这个高高的那个地方，然后放在那个地方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基列耶林跟耶路撒冷整个搬运这个约柜的这个地的距离哈。然后后来呢，事件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哈？前面做的时候都挺好的。这个大卫做得非常好哈，然后再继续在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哈，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哦，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哈？ 大卫将这些所有的人都招来了哈，然后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哈，放在新车上。所以这个新车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新车到底怎么会想到要放在这个新的车上？然后乌撒和亚西约在赶车哈。然后大卫和以色列群众就在前面，哇，弹鼓，弹瑟、吉罗打鼓的作乐，极力的跳舞赞美神哈。所以这个些地方我们也看到，就是大乐的心哦，真的是常常感受到这个神与他的同在哈。所以他等全部和平了以后，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把约柜迎进来哈。然而第九节那个地方，到了基顿的河场，因为牛失前蹄，他是这个新车用牛来赶，到底这个牛赶车，结果牛失前蹄的时候呢，乌撒就伸手扶约柜，就被击打了，就死在神的面前。那这个地方一看到这个乌撒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大卫呢就产生了压力。到底产生什么样子的压力呢？你从11节和第12节可以看得出他到底产生什么样子的压力呢？这个压力产生了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个问题哈。你对大卫是否产生压力？产生哪一种压力？你可以找得出来吗？然后他是怎么解决的？那如果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在这里到底神有什么教导？最后一段，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的地方就是亮红灯了，叫我们要注意，叫我们要注意。然后黄色的时候就是黄灯哈，我们心态中间会产生一些惧怕、愁烦各种的负面的情绪出来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到了这个第13节这个地方，13节这个地方就是问题三哈。在这个段落中，大卫学到了功课没有？我们看到哈，这个第13节哈这个地方，他怎么样处理呢？他把约柜运进了大卫的城，却运到了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哦。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在神在俄别以东的地方中的家中呢，还继续的祝福他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图案里面哈，基列耶林运过来到了耶路撒冷、就运到了俄别以东的地方、我们看到绿灯就闪向那个俄别以东的家、他就赐福所有、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呢、也给我们到底我们学了一些什么功课、那到底在这里到14节为止，你觉得大卫学到了功课吗？
好，谢谢黄师母啊。我们一路读下来，从第十章啊，这个扫罗战死，11章啊，这个大卫开始来做王哈，一路看下来呢，充满这个喜乐，合一，然后全国的人都很同心，但突然到第13章哈，这里出现忧愁啊，大卫因此心里愁烦啊，乌撒被击杀，那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几次哈，在旷野当中，这个会幕被建起来，他们设立大祭司准备献祭的时候，哇，这个全国的人都很喜乐，聚在一起哈。第一次有大祭司献祭，结果当天亚伦的两个儿子就被天火烧死了哈，因为他们是用燔火献祭。好，一下子这个喜乐这个趋势就被打断了哈。五旬节教会产生了啊，大家都很同心，一起来为主来做见证。哎，结果到了使徒行传第5章哈、结果两个人也是哈、被神直接击杀而死啊，因为他们犯罪，他们不按照神的方式来服侍教会啊，欺骗人，欺骗教会， 把罪差一点引入到教会的里面啊，所以这三件事情是很类似的。大卫刚刚做王啊，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把约柜接来啊。大卫的动机很纯正，因为他说约柜来呢，我们要在约柜面前求问神啊。在扫罗年间已经40年了啊，再往前推算，撒母耳的年间也有20几年哈。所以刚才黄师母这个年代算得很好啊，大概有70年左右了，这个约柜都没有摆在以色列的中心的位置上。现在有一个新的王大卫出来了哈，他终于啊，他合神的心意哈，要把约柜带来，然后呢，全以色列人一起来求问，在约柜的面前来敬拜，这是好事儿啊。但是呢，中间却因为用车去运这个约柜的缘故哈，这个对照民数记的第4章、民数记的第7章，前面神不是没有讲啊，而且讲得非常的仔细哈，特别提到不要用车去运这个约柜啊，结果连大卫、连当时的祭司和立位人都没有注意这件事情，以至于造成了这个结局哈。那感谢主哈，这不是这个终点哈，后面大卫又继续的学习哈，被提醒之后呢，他又回到神的面前哈，最后把这件事情做对了哈，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神在训练大卫，也是在训练整个的以色列人啊，所以这三个问题哈，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最后来看神到底要教以色列人，教导大卫什么样的功课啊？
那我们第四组主要是，分享了就是立位人这个监堂，就是这个立位人的职责哈，就是乌撒到底该不该摸这个约柜，然后约柜要怎么样运送？那在民数记第4章的第15节就有明确的记载，是一定要割辖的子孙用扛抬的方式啊，而不是用牛车来运送，然后这个还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所以神已经都已经在那个很早以前就是规定了这样的事情，然后就是会你摸这个约柜就会死亡。那这个我们看到乌撒今天发生的这一幕，就是犯了这一条律法。那我们也谈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那个牛车哈，我们说马失前蹄，这牛失前蹄，为什么会这个牛车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约柜会在这个时候掉下来呢？然后才会发生这个乌撒去扶这个约柜这一幕哈。那我们就想到就是这个他们用牛车去运这个约柜。那其实就是不对的，这个就是效法非利士人用牛车哈，我们知道约柜是在那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就是以利的那个大祭司以利那个时代发生的事哈，这个约柜在非利士人的庙祭拜的那个庙里边发生神迹哈，他们的大衮都摔倒，扑倒在地，然后非利士人中间发生了很多灾祸，他们就惧怕这个约柜，然后不得不用牛车把他们自己这样的牛车自己跑到了以色列人的营中，所以这就是非利士人用牛车这个运送的这个习惯，但是他们是外邦人。但是对那个以色列人，对尤其是对那个祭司这样的侍奉，神是有明确的规定的。那相信乌撒在这个侍奉的过程中，不仅是乌撒，也包括大卫，都存在了这样的疏忽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马失前蹄，这样的事情发生。那神就是借着这件事来让他们知道他们错在哪里。来提醒他们，然后才会发生乌撒被击杀这一幕哈。那我们也谈到了这个，就是会不会太严厉哈？这神这么一点的问题，就把这人杀了哈。这
牧师前面也讲到，其实在圣经中有几次这样的事情，都是差不多这样的，教训，就是说这个神第六节的时候，后半句，后半部分，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那这约柜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那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说约柜这么重要？然后为什么神要这么严厉的对待这件事情？因为约柜本身就是代表了这样重要的意义，所以这也给我们那个就是侍奉的人一个很大的警醒，就是尤其是那个leader 哈，就是神给你的责任大，那神对你的要求也更严厉，所以这个。挺那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leader 侍奉的时候啊，我觉得真的是，为他们祷告哈、啊，就是就是因为他们责任重大，神所以对他们的要求也高，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件事哈、啊，运送约柜，在那个扫罗时代是没有想到这件事哈、啊，他没有把神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所以约柜在外面已经70年了。扫罗不是大卫把约柜运回来，那这件事是好的，是蒙神喜悦的哈。所以这个是神喜悦的事，那他的目的也是好的，是为了神哈，就是 from God to God，这都是对的。但是呢，他在做的过程中却没有。按照神的方式去侍奉，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也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真的不光是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然后我们的动机是好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侍奉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按照神的方式，并且依靠神去侍奉，然后这样整个侍奉才是会是完美的。不然的话，神就会这。不然的话，我们的侍奉不仅不被神悦纳，被神挪走，还会给教会或者是给自己带来伤害和损害，甚至是副作用的。
好，谢谢爱丽丝的分享哈。当亚伦的两个儿子被天火烧死以后，神有讲一句话哈：“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学习读圣经的时候，用神的思路去顺着神的思路去思考哈。在人看起来这是小事儿哈，在人看起来好像有点不近情理，乌撒是要帮助神呢。怎么反倒被击杀了哈、啊？哎，这不是神的想法哈、啊。神的想法啊，我们要学习啊，用神的思念去看待这个问题，用神的眼光看待问题。如果你说小事的话，当初亚当王夏娃只吃了一个果子，只吃了一个果子就要死啊！哎，所以这是我们要去琢磨哈、啊，神为什么这样定规呢？为什么这个这个约柜只能用这个肩去扛抬，不能用车去搬运，也不能去触摸呢？啊，这背后都是有啊神要让我们去体会的意思啊。所以这个规矩我们都清楚了啊。你读这个民数记4章15节，你就知道哈、啊，专门交给哥辖族。7章第9节哈、啊，7章第7节民数记哈、啊，民数记7章第7节第8节讲了两次牛车和牛啊。那交给这个士拉利支派，交给这个这个格顺支派。但是讲到哥辖的时候，特别提到不给他们车，不给他们牛啊，因为他们所做的必须用肩去扛抬。你看，神都是一次再次的把这些事情先讲在那里，哪怕当时的人不理解哈，你要照着这个神的规矩去做，做多了就理解了啊。但是当人不照着这个规矩去做的时候，哦，神就。啊，就出手哈、啊，去惩治他们哈、啊。那我们在小组里面特别去思考一下，为什么神特别让人去用肩去扛抬呢？啊，一个是突出这个约柜的位置，啊，其他的东西物件儿啊，银座啊，这个桧木的布啊，这些都可以用牛车去运，但是约柜不能用牛车啊，一定要人亲自用肩去扛抬，突出这个约柜哈、啊、是。啊，是这个整个这个会幕的中心是神 彰显神明的地方啊，所以这是一点啊。再一点呢，他培养人在神的面前的一个敬畏之心，一定要小心，一定要仔细哈。人亲自扛抬的东西跟那个放在牛车上哈，好像自动就完成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每一步每一个细节在神的面前都要非常的小心，这是第二个哈。第三个，这是一种关系的建立啊，这个。摆在牛车上，好像就交给别人去做了哈。但是呢，你亲自去做啊，你亲自靠近这个约柜，但是不能触摸啊。你可以靠近它，可以去扛抬它哈。这是讲到神与人的一种关系的建立啊。所以这里面是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人是要去慢慢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去体会的啊。所以，但是呢，这里面的大卫，这里面全以色列人在第。三节特别提到祭司和利未人，所以做这件事情之前，哈，第二节哈，大卫是咨询过祭司和利未人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他们脱不了干系的哈，他们应该是最了解这个规矩的，但是他们也没有跟大卫提出异议哈，所以他们也一起担这个责任。那乌撒更是哈，这个以为是发热心去帮助神哈，结果耶和华向他发怒哈，所以因为他。僭越了哈，这个界限哈，他做了人不该做的事情，因为神反复讲哈，这些圣物是不能够用手去触摸的，这样啊，他却为神去大发热心哈，这是不可以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的提醒啊，这个在服侍神的事情上啊，带着敬畏的心啊，知道哈，照着神的规矩去做呢，你就会更加认识神啊。如果你大发热心，自己想到的哈，这个。这个想照自己的方式去做的话，那这样的招来的损害啊，不光是你这个施工没有果效哈、啊，不仅是你对别人没有造就哈、啊，对自己生命没有帮助哈、啊，而且亏缺上帝的荣耀啊。所以，我们整个的服侍哈、啊，要定睛在神的荣耀上，照着神的方式，按照神的方法哈、啊，在建造教会的事情上，神已经借着这本圣经。仔仔细细的把一切我们当做、当了解的事情都启示给我们了哈，所以在服侍之前要先了解圣经，了解神的话，把神的话要读清楚、读明白啊，然后带着一颗敬畏的心在神的面前来服侍啊，这样的服侍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才能够造就人啊，造就自己啊，建造主神的教会哈，所以这里面很重要啊，这是神让大卫和整个以色列人。都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哈，照着神的方式去服侍神。
在呢，我们组里面，这个 Dora 姊妹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她说：“这个利未人怎么会不知道这个有这样的规矩，还有牛车去运啊？”然后师母就说：“还记得我前面说的70年吗？约柜有70年没有在以色列人手里了，所以说他们对这些规矩可能就疏忽了。之前这个非利士人用牛车运，他们觉得没问题。”外邦人可以做的事情，他们也可以做。这个也是给我们今天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一个警醒：很多事情外邦人可以做，但是我们不可以做，因为那样做的话就干犯了神的圣洁。还有呢，就是牧师刚才也讲得很好了，就是必须用肩来扛抬。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敬畏神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自己要 take responsibility，而且要这个 take it seriously 这个问题。然后他们就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就忽视掉了。那我们就是可以看到，就是神就让这些祭司要用肩扛，也就是说他们要付代价去来为神来做工啊。我们今天也是的，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这个道路上啊，最好的方法，比如说是来了一个慕道友，你2对1也好，1对1也好，就像牧师这样的，天天要跟进啊，这个陪着他读经，陪着他成长啊，这个是你要付代价的，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都要付上去的，而不是说，来了一个慕道友，以前我们教会有这种做法，丢给他一本这个远知名的书，丢给他一本冯秉成的书啊，让他自己去看，丢给他一套光碟，你说他会不会看？他绝对不会看。谁要是丢给我一套，我也不会看，除非可能1万人当中有一个特别追求的，但一般的慕道友，你不陪着他成长，他不会成长的。 包括这个出信造就也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灵命长进的基督徒，你要陪着他一起成长的，就是说你不可以走捷径，你不可以用牛车来，牛车多省力啊，哎，但是神不喜悦这样的方式，而且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在教会服侍神的时候，其实也给我们看到一个功课，我们要非常仔细的，就是完全按照神所指示的啊，哪怕是在新约时代一样。带着敬畏来服侍神，一点都不可以出差错。我自己就犯过一个错，因为我和我先生呢是在我们教会搞这个后勤的，就是来之前啊，来之前30-40分钟你要预备，然后结束之前也要准备。然后有一次我们带了一个很渴慕的福音朋友来到我们教会，我们就在那里准备啊什么的。他很热心，他说：“哎，要不要我来帮什么忙啊？”我当时正在准备这个饼和杯嘛，就是那个杯不是要倒那个葡萄汁的。我说：“你要不要一起来帮忙？”我先生看到我说：“No。”我先生说：“不要。”他因为还没有信主，他不能来接触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圣的啊，你让他去排桌椅吧，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就是是。其实我们时时要提醒自己，在对待神的事情上，就是就像乌撒这件事情上，要十分的小心，一点都不可以来轻慢神，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想在旧约时代，哪怕是在今天，你都不能来面见神，因为人是有罪的，不能来见这个圣洁的神。所以说，在对待这些事情上，不仅是在教会，真的是要怀着一颗敬畏的心啊，来对待，完全的按照就是神所命定所吩咐的。然后呢，刚才师母也讲到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件事情是不是对大卫就产生压力？是的，但是大卫呢，后来就是我们看15章，其实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肯定是咨询了这些立位人，然后立位人也按照完全的按照这个神所命定的，他们就非常完美的来完成了这个把约柜迎进圣城耶路撒冷。那我们今天正确的处理方式，其实就是像大卫一样，回到神的面前，谦卑悔改，而不是说像师母说像世人的那样啊，就是用一些世人缓解压力的方式，比如说拜个假神呐、啊。啊，或者是血拼啊，啊，或者暴饮暴食啊，啊，或者那个问题非但没有解决，会变成你一生的这个陷阱。实际上，啊，所以说这个时时刻刻的，我们自己身体里面有一个老我，然后呢有一个灵。当你成了基督徒以后呢，那个灵会逐渐，它会增加啊，你会减小，你的自己和这个灵会逐渐的合为一体啊。这个就是说，那个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时常的提醒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啊，来弃绝我们的老我。大卫也是在一步一步的成长当中，就是他那个时候嘛，就是他的灵命正在成长，还没有到老年那样子啊。所以说，我们跟大卫都是一样的，我们正在这个 under construction 啊，然后到我们回天家建主的那一天啊，那个。completed 啊，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有像大卫这样的生命，不断的成长和精进啊！感谢主。
好，下面由我来分享第三组，就是讨论的一些内容。我们也这一组也提到了，就是扫罗和大卫的一个区别。就扫罗做以色列君王的时候，就是没有把神放在首位，但是大卫却与扫罗是不一样的态度的。他在诗篇当中也是有这样子的经文说到，他求耶和华一生一世，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瞻仰他的荣美，所以他才想要搬这样的约柜。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这样搬运约柜的过程当中，也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其实，Cindy 姐妹也提到，就是这其实是给回归的耶路撒冷的一个提醒，不可以随便触摸。就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是要求问神的，没有看到神的这样的圣洁。就是我们在关乎神的事情当中，其他小组也都提到过，就是要非常的重视，就是这里呢也让我想到，就是在前面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也有提到，就是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关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70人。所以神对约柜这件事情，无论是从出埃及记开始的记载，还是后面，其实他都是非常看重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神要我们就是对于就是神家的事情是要有一个敬畏的心的。 那么我们也看到，其实在梅传道也提出来，就是约柜它其实是先抬出来，然后再放到牛车的，所以就是可能就是大家在选择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思想对神的态度，在做事的方式上面有没有亵渎神？就像刚才陈洁姐妹说的，就是像这种圣餐的东西是不可以让没有信的人去触碰的。然后我们也有弟兄提到，就是他神是，所以在这里面也提到，就是神是不容轻视，我们也要敬畏神。我们生活中的大小事都是不容忽视的，就是包括我们去礼拜的穿着，还有我们有没有一颗敬畏的心，这些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其实今天的故事是一个乐极生悲的故事，就是大卫其实是怀着很欢乐的心在这里跳舞歌唱，但是实际上，虽然我们人生当中是有困境逆境不停的来回，有时候当我们走出困境的时候，我们也想要去用我们的方式感谢赞美主，但是实际上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做的话，神是不喜悦的，所以神也是在经文当中有提到，就是听命陷于圣迹，然后也是包括我们在教会当中就是。我们教会有时候也会有一起合作的事情，就是大家统一的去做圣诞节的服饰啊，这些物料的搬运呐，还有这些物品的去留啊，这些东西大家都可能会有自己的意见，但是在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先去求问神的心意，凡事都要祷告，然后不要以自己的意见为意见，然后多考虑神的带领，然后教会的领袖也要更多。知识的储备，就是在教会的各种事情上面保持圣洁。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这个大家的这个重点都抓到了哈，这个就是让我们学习怎么在神的面前带着敬畏的心啊，态度要对啊，然后呢要仔细啊，按照神的定规哈，神已经讲好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照着神所讲的哈，照着神所启示的方式去做啊，神没有明讲的事情，要接着祷告哈，仔细的去求问神哈。神会回应我们，会引导我们的哈。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背哈，我们本周的背诵的经文，以弗所书6章8节哈，我们一起来。以弗所
以弗
书
所
六
六
章
章
八
八
节，
节，
因为小
因
的，
为小
得
个
个
人
所
行
的
善事，
无论是
无论
为
是为
奴
的，
或
者
是
主
的，都必
都必
按
按
所
所
行
行
的
得得
赏
赏的赏
赐。以弗所书
以弗所
六
六章
章
章
八
八
节。
节。
亲爱的阿巴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所做的事将来都在你的面前成名。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因为你是赏赐我们的神。主啊，我们如果做错了一些什么事情，得罪了你，主啊，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立刻认罪悔改。主啊，免得这些副作用来影响到周遭，影响到人们认识你，影响到反而是绊倒人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真理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让我们经历到你常与我们同在。主。帮助我们继续走人生旅程的时候，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得胜，尤其是自我。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我们，一个一个的面对。主帮助我们经历到得胜的人生，继续借着弟兄姐妹，借着你的真理，借着你的引导，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越走越经历得胜的力量，越走越看到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继续的帮助我们。微小的我们真的是需要常常经历到你的同在，看到你的作为，我们从心里面才能够发出赞美你的声音。我们谢谢你。 你活着，你活在我们的心里面。感恩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